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一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栏目，就是圣经导读课程。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天赐宝书，是天主圣父赐给他在世儿女的一份家书。因此呢，圣教会要求教们要常读圣经，并且默想圣经，使我们能够在圣言内更多的明白天主的心意，喂养我们的灵魂。那么现在呢，我就邀请大家每人拿一本圣经，就是天主教啊诗高版圣经。那我们手上这本圣经呢，一共有2000多页啊，一共是73卷，旧约46啊，新约27。那么呢，我们也求天主帮助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啊，一章一章的学习，好使我们通过不断的讲解，使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从创世纪啊第一章来学习。那整个创世纪呢，一共是50章，1到11章呢被称为太古史，从第12章呢到50章被称为圣祖史。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创世纪第一章。我邀请你打开圣经，打开圣经第9页，创世纪第一章。那整个第一章呢，一共是31节啊，1到2节呢就讲到创造的开始，从第3节到31节讲到啊创造的过程，一共有6天时间啊，天主在创造。那第7天呢，就是第2章的1到3节完成了天主的创造。那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啊，方便大家对整个第一章有全面的认识。创世纪啊，第一章结构大家可以看清楚吗？1到2节呢，就讲到天主创造的开始；3到31节呢，讲到这个创造过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六天啊，整个用6天时间完成创造。那在第7天呢，就宣布了休息，就是第2章的1到3节创造的完成。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具体内容，你一定要啊读一遍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互动。我们看啊第1章第1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就是说在时间开始之前，那天主就把整个天地万物造成了，是天主创造的。那这一节呢，也是整个圣经的引言啊，是开始。那从第2节就看到这个创造的背景啊。那第2节说呀，当大地还是洪洞空虚，大家重复啊，洪洞，洪洞就是没有次序，空虚呢就是一无所有，深渊上呢还是一团黑暗，就是没有光啊。大家看到这个3个背景啊，一是黑暗，然后呢什么都没有，然后是没有次序。那接下来呢，天主就在这种没有光的情况下，一无所有情况下，在混乱情况下，就开始不断的让世界有次序，不断让从没有到有，然后呢从黑暗进入光明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起来看第2节3节。那在这时候呢，天主的神，天主神就是在新月光下，我们看到的天主神呢，就是天主圣神，在水面上运行，开始运行。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呢？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水从哪里来的，好像水呢就是一个原质啊，就是本来就有的，好像是。其实在第1节就看到了，天主在起初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包括创造了水。那天主的神呢，就在水面上它运行，一直运行，运行了多少年呢，或运行了多长时间呢，我们不知道。那在运行过程当中呢，天主圣神一直在等，在等什么呢？在等天主的话语，当天主一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创造。因此呢，从第3节呢，天主说有光，天主一说话有光，就有了光， 用话来创造。那光是什么呢？这光呢不是太阳光啊，不是日光，因为在第四天啊，就是第十四节才创造太阳月亮，所以这光是从哪里来呢？那有些圣经学家给我们解释说，这个光是来自天主的荣耀，整个宇宙开始分享天主的光芒。并且如果我们啊看若望一书啊第一章第五节说，天主是光啊，天主就是光。如果我们看末世录第二十二章第五节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不需要太阳光，不需要日光，因为天主要自己啊光照整个宇宙啊，你可以记下来，末世录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因此呢，这个光呢是来自于天主的荣耀啊，不是太阳光或者月亮光其他光。那为什么这样记载呢？因为当时啊，这个写作的背景啊是在这个中东啊，或在古代这个古巴比伦呢或古埃及呢，他们都相信这个光是来自于啊太阳，好像这个把太阳奉为神啊，是太阳神给了光。其实在这里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这个光是来自于天主，天主才是啊光的来源和源头。好，那天主创造了光，天主见光好，就把光和黑暗分开了，让光进来驱除黑暗。光是一种能力，光呢更是时间的开始，是宇宙时间的开始。因此现代科学呢以光来作为时间，作为速度，这个是宇宙时间。那个在第四天呢，日月星呢，那个是什么时间？是太阳系的这个地球时间。那像地球一个钟表一样，那作为我们人呢每天的这个时间啊，每分每秒啊是我们每天的时间，所以这个光呢是整个啊宇宙时间的开始。好，那过了晚上，过了白天，这是第一天啊，这是一天。那从这个第一天当中，我们发现了天主创造的一种模式，接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也在用这种模式。那我给大家也把这种模式呢总结出来啊，方便大家对整个创世纪有一个了解。我们看这个创造的模式，就是通过第一天的分析啊，我们看到这个创造模式。那每一次创造呢，从第一天到第六天都是以天主的话开始啊，天主一说就有啊，这是圣咏三十三第九节也这样说的，天主一句话就造成万有。并且呢是以分开的方式啊，每一次都是分开啊，分开光明和黑暗，分开天上的水地下的水，动物呢也是各按其类把它们分开，以分开的方式创造。然后呢并且天主给他们命名，创造一样东西之后呢就称他们为什么啊，称什么为什么，每天都有。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天主给他们命名，那么他们就归于天主权下，是天主创造了他们。每次创造之后呢天主都有祝福啊，那在一到第四天都会天主看了认为好就祝福了他啊，天主这个好好就是用祝福啊。然后呢每一次都是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什么意思呢？这和我们今天的看法不一样的，我们都是过了早上过了晚上才是一天。那这是根据犹太人的纪日法，就一天是怎么来的，他们就是从晚上六点开始计算一天啊，然后到早上六天这是晚上，然后呢再到晚上这是一天，所以他们先过晚上然后过白天，从晚上到白天为一天。那么现在我们的习惯就是从早上开始到晚上是白天，然后呢从晚上到第二天早晨啊是今天的晚上，这是和我们祭司法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之后呢，为第二天第三天创造就奠定了基础。好，这个模式啊你记下来了吗？这是天主啊犹太人啊他们写圣经的这个创造的模式。好，下面呢让我们看第二天。第二天有什么特点呢？第二天呢就是把水分开了啊，就是让天上的水归到一个地方它应有的位置，那地上的水呢也归到一个位置，把中间有穹苍出现，就是有天出现，让天啊分开了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就第二天就创造了天。那这怎么创造呢？我们也可以看第十页啊，第十有这个 宇宙图啊，以色列人宇宙观啊，就会看到这个天上的水就是雨了啊，地下水就是啊泉了啊，水泉了，所以这个天呢就分开了这个天上水和地下水。那天就称这个穹苍为天，这是第二天。那么这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创造天呢？因为啊，在古时的一些宗教啊，比如说埃及啊或巴比伦呢、啊，他们都相信这个自然的天就是神啊，就包括我们中国人也是觉得这个自然的天啊有神的存在啊，就是以天作为神。其实那圣经作者呢就告诉我们，天啊也是天主创造的，那天主才是万神之神啊，万主之主。好，那下面呢让我们看啊第三天，第三天创造什么呢？第三天也是分开，也是在水的基础上把这个水呢聚在一处，使旱地能够露出来，然后聚在水聚在地方呢被称为海洋，那陆地露出来被称为地，那天主就创造了地，那地也包括了山啊丘陵啊，所以这个地呢也是来自于天主。因为当时有些人他们觉得这个海呀、水呀也是神，海神，这个土地呢有土地神，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天主。大家说不管是山水海都是来自于天主，天主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天主称为好，在第三天两次称为好啊，这是第三天啊创造的特点，两次称为好。并在这个地上呢，天主说呀，在陆地上要生出青草蔬菜和果树，大家说青草蔬菜和果树啊，三样，这一切都来自大地的力量，从大地生长出来的。因此大地能够生产能够长出都是来自于天主的话语，天主让它长它才能够长。然后呢就把这些草啊树啊还有这个蔬菜呢各按其类就开始分开了，天主认为好，这是第三天。那这里呢要告一个小段落啊，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每一天都说好，然后在第三天呢说两次好，那整个啊从第二章啊从第一章开始就是八次好，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那这是啊一个框架。我们看我们总结一下一到三天，那第一天呢就是光，以光为主，这第一次说的啊天主认为好，以光为主。那第二天呢就是创造了天，有穹苍出现把水分开，也说一次好。然后第三天呢就是出现陆地啊，然后呢说了两次好啊，陆地好啊，然后植物好认为好。那这三天称为一块，从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呢来点缀前面的创造，比如说第四天就点缀第一天光的创造，然后有了光这是光体啊，点缀天空。那第二天呢是天和水，所以呢天主在那个第五天呢是天空的飞鸟和海里的鱼来点缀第二天，所以你看第四天和第一天是啊对照的，第五天和第二天是对照的，然后第六天和第三天是对照，第三天有陆地出现，然后呢第六天呢天主在陆地上找了各种活物啊，然后男人女人，那也创造植物，那植物呢作为食物啊，每一天都说一次好，第三天说两次好，第六天呢也说了两次好啊，一共是啊八次天主看了认为好，认为啊样样都很好。那你认为啊样样都很好吗？让我们来看啊第四天。那第四天呢天主说呀，在天空中要有光体，这光体就是日月星啊，就是太阳月亮和星星，它们作用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啊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它们作用就是分开昼夜，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规定时间的记号，它们只是一个记号，然后呢在天空中放光照耀大地，这三个功能，这是它们的功能。除了这功能之外呢并不能再富有其他意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呢他们都相信啊这个星星啊这个星座，包括现在人也相信这个星座啊决定人的命运，或者说年月日 啊，就是说生辰八字也决定一个人命运，不是的。那圣经作者告诉我们，年月日啊，这个太阳、星星、月亮只是一个记号，它作用呢只是照耀大地，所以不能把它们称为神，更不能觉得它要决定人的命运。那天主创造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个使命，就是照耀大地。所以这是我们每位基督徒啊应该了解到的。那每一天都是好的啊，不是说哪一天好哪一天不好，上主说每一天都很好。因此作为我们天主教教友，作为基督徒，不需要去啊选日择日，每一天都是上主所祝福的。那我再总结一下，这个日月星啊，他们的作用啊只是划分啊分开昼夜。然后呢第十五节说呀，规定啊，规定年月日的一个记号啊，只是一个记号。然后呢，在天空中放光，这是他们的作用。它成为一个像一个宇宙啊，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时钟一样啊，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那它只是个记号，一个时间的记号啊，一个日子发展的记号。就像你身边有一个钟表一样，那每分每秒它转转转，它只是一个时间的记号而已。好，让我们啊这样认识这个它的作用和能力。那天主就这样说了，日月星也就这样出现了。天主认为好，就是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四天啊，第四天点缀了第一天的创造。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天主是万神之神啊，万主之主。我们看第五天，那第五天呢，就是从第20节啊到第23节。这个创造一个特点，就是开始点缀第二天，让天空有飞鸟，在陆地上啊，空中啊，这个有飞鸟，在海里面有鱼啊，这个就是海陆空。那为什么把这个海中的鱼和天空的飞鸟一起创造呢？那圣经学者呀，给我们总结出一个特点，就是鸟儿啊，鸟是自由的飞翔啊，鱼呢也是自由的游啊，自由的来啊游，所以他们。悠哉啊，悠哉啊，这是他们这个特点。所以那圣经作者呢，就把这个水中的鱼和天空的飞鸟在第一天啊，在同一天啊创造。然后天主说了之后呢，就成了，他们各按其类啊，鸟各按其类就创造了。并且第五天还有个特点呢，就是天主祝福了他们啊，这是在一到四天没有的。从第五天开始呢，天主开始祝福。啊，第五天祝福，第六天祝福，第七天祝福，这是第五天啊创造的特点，你可以记下来。祝福他们干什么呢？就是让他们有生育的能力，就是可以滋生繁殖，充满海洋，充满大地。那第二个祝福的意思呢，就是带着一种使命啊，他们要去完成天主给他们任务的。一种是能力啊，一种是使命，这是第五天啊，就是五天的特点。那第六天呢，就是24啊到31节，很长啊，这一节。第六天是创造的高峰。那首先呢，在地上要活物，要生物，各按其类，走兽爬虫各按其类。然后天主说了，就创造了。那在人和啊在动物创造之后呢，就开始创造人。创造人是一个啊非常奇妙的工作。天主是用自己的肖像，我们看第26节啊，用这个肖像和模样来造人，这什么意思呢？那我看了一些圣经注解，就告诉我们，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我们可以参考新约耶稣所讲的话，那就是马窦福音第22章21节说呀，那有个硬币啊，这个硬币上的这个头像是凯撒的，就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那个硬币是凯撒的头像，那个肖像就归凯撒。那我们人呢，是天主肖像，也就是说我们人要归于天主，我们是属于天主的。因此这个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造人呢，就是说明人是属于天主的，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人分享啊天主的荣耀啊，分享天主的理智啊、情感呀、创造力啊，去分享，就是享有天主的一些恩典和祝福。那第三个意思呢，就是人是按照天主肖像所造成的，那因此呢，我们要 活出天主肖像，就是有怜悯、有慈悲、有正义。这也是啊，圣保宗徒在《阿夫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阿夫所书》四章第二十四节。既然我们是天主肖像创造的，那么就要活出我们天主儿女的身份啊，我们是他的肖像。那还有个特点呢，就是第五了啊，这个特点就是，那我们人是啊崇高的，既然是天主肖像，人人都应该啊互相尊重。我是天主肖像，他也是，每个人都是，所以让我们在天主内彼此尊重啊，彼此相爱。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成的，什么意思呢？就间接的表明了，人只是天主的肖像，人不是神。因为在当时啊，有一些古代的君王啊，他们呢就会把一些君王的肖像啊，这个供出来啊，或者画像，让大家去朝拜啊，朝拜这些雕像，认为这些就是神了啊，这些神英雄人物，这些神了。其实圣经作者告诉我们，不是的，这些肖像只代表一些人，那人呢只是天主肖像，那真正应该朝拜的是真神天主啊，人不应该被供奉为偶像。好，你记下来了吗？然后呢，天主就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样造成了人，造成了男人女人。那男人是天主肖像造的，女人也是天主肖像创造的。这里呢就告诉了男人女人的平等啊，男人和女人在天主面前是平等的，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这个记载啊。因为在当时写圣经那个年代呢，是一个奴隶社会，那男女是不平等的。那圣经作者能够这样写呢，真的是来自于天主的启示。好，那天主在第二十八节呢就祝福了他们，使他们能够生育繁殖，这第一个，有能力生育繁殖。第二个就是治理管理大地啊，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就治理权柄，给他们权柄。那第三呢，这个祝福的意思呢就是喂养他们啊。在第二十九节说，看地面上结种子的蔬菜呀、果树啊，都要给你们做食物啊。这个祝福就是第一，给他们能力啊，去生养的能力、繁殖能力；第二呢，给他们权柄，可以去掌管天空的飞鸟、海的鱼；那第三个呢，就是祝福，就给他们喂养，就照管他们。那不但是照管人，天主在第三十节也照管啊。照看飞鸟啊、走兽啊，让这个草啊做他们的食物。你看我们天主的祝福啊，天主对天地万物的这个照顾。那在这里呢，也特别第六天一个特点就是人和动物共同分享第六天。这什么意思呢？在第六天创造动物、创造人，证明了一点，那圣经作者也向我们说明了一点，就是人和动物要和睦相处，人要爱护大自然，对物有情，这是我们息息相关的。当人做好了之后，人和动物和谐，和大自然和谐之后，那也是天主的心意。当人犯罪了，比如说在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人和自然失去和谐，对人也没有好处。那这是第六天啊创造的特点，你记下来了吗？然后呢，我再次给大家啊总结一下哈，这六天啊，第一天光，那第四天呢点缀了第一天，第二天啊是天和水，然后第五天啊点缀了这个第二天，第六天呢就是点缀了第三天，然后呢整个六天呢说了八次天主看了认为好啊，每一天都好，那最后样样都很好，第三十一节样都很好。弟兄姐妹，天主创造的样样都很好，这是天主所看的，你呢，你如何看待呢？样样都很好，那这样的一种看法呢，是针对当时一些神学思想啊，或者说一些思想流派，他们认为是二元论的啊，就是光明和黑暗啊，黑暗是不好的，或者物质是不好的啊，一个二元论。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样样都是天主创造的，样样也都很好。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仰天主的人，更要以天主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万物，看待每一件事情。那当出现不好的时候呢，真的我们要重新回归创世纪， 重新回归天主创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天主恩宠带领下能够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或者是回归创世纪，或者呢是在圣灵带领下到新天新地。因此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定要和末世录第21章、22章一起来看的。当人破坏了天主创造之后呢，天主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邀请你来和天主一起创造新天新地啊，这是第一章。那么这还没有完成啊，因此呢我们还要学习第二章的1到3节。在这里呢就在第七天啊，天主点缀了他所创造的一切啊，天地万物。那么在第七天就完成了创造工程啊，宣布休息了。这是第二章第二节说的。那天主真的休息了吗？什么都不做了吗？不是的。如果我们看若望福音啊5章17节说呀，耶稣说了，父到现在为止一直工作，我也要工作啊，父没有停止，他在继续工作。天主创造完成了，当人破坏第二章第三章破坏了天主创造之后呢，天主又开始做救赎的工程。那天主还在圣城内啊做圣化的工程。因此在第三节天主说了，天主就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第七天定为圣日，天主祝福了第七天。那在以前呢，天主就祝福一些东西一些物啊，那在这里祝福一个日子，就是第七天。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第七天是蒙祝福的。那谁过第七天，谁在第七天来到天主台前，就要蒙受祝福，被圣化成为圣日。因此我们教会呢也劝勉教友啊，工作六天到第七天要进教堂啊，要侍奉天主，要让自己的身体心灵啊得到一种休息，生活休息还有属灵的休息有一个调整，定为圣日。那在此啊，神会邀请你到主日天要放下你的工作来做一些祈祷啊，走进教会，走进天主，读经。然后呢，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做一些爱人的工作。天主做了他能做的啊，那天主创造了他啊，为我们所创造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呢要和天主的恩宠配合来做我们应该做的。阿们。弟兄姐妹们，这是整个啊第一章的天主创造，七天创造。那读了这七天创造呢，这第创造创世纪的第一章呢是非常有啊争议的一章，特别是啊关于这个天啊，如果你看很多书的话或者圣经注解的话，这个天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个天一共七天，这天是不是现在一天24小时的天呢？所以啊我就参考了一些圣经注解，给大家呢能够总结出一些答案来。圣经中的天啊，这是特别是第一章的天，是不是现在一天24小时呢？那我总结了很多答案啊。那么首先第一个答案就是啊，是的啊。那有的就相信，比如说那个基要派这个圣经注解呢，他们就认为是的，天主就是在一天24小时内创造了一切，他们肯定了天主的全能。但这些看法呢，比如说在第5天、第6天啊，这些在一天啊创造那么多，是好像不符合啊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所以呢，有些人就说呀，这个天不是24小时的，这天呢只是一个写作技巧啊。那天主呢，就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把整个创造呢在第七天。啊，在整个七天内平均的分配啊，均衡的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呢描述了天主的创造啊，它只是一个写作技巧啊，并不是24小时。那还有些圣经学者说呢，这个天呢是天主启示的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第一天天主把他的启示，把光的创造告诉了圣经作者，那第二天呢就把天的创造告诉圣经作者。就好像我们现在讲故事一样啊，第一集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那就光讲这个光的创造，然后呢下课。那第二天呢又来了，那我上什么课呢？讲天的创造啊，讲完之后呢下课。 那第三天呢，我就讲这个陆地海洋的创造。那第六天呢，我给大家讲这个天地万物的创造啊，动物的创造，人的创造，然后下课。所以呢，那天主呢就把这些启示呢就告诉了自己的作者啊，第一天告诉他什么，第二天告诉什么，这是天主的时间啊，天主启示的时间。因此呢，整个创世纪这个第一章啊被称为启示神学啊，它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报告啊，不能以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个章节。当然呢，有些倾向于科学研究的圣经作者呢，因为毕竟有一些教授啊、科学家呀，他们也在看这个圣经。那根据从一个科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天呢不是二十四小时的那个天，而什么呢？是一个世代啊，是一个时期啊，是一个极段。比如说啊，冰川时代啊，大概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上千万年，或者这个旧石器时期啊，新石器时期也经过了很长时间啊，经过了一个人类发展一个极段。因此这一天一天就是一个极段一个极段的发展极段。好，我不知道你能够理解啊，这是一个天，是一个时期，一个极段。那还有些圣经学者说呢，这个天呢是天主的时间。那天主时间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在第四天才有了这个年月日啊，太阳的出现才规定这个时间啊，一天是多少小时。所以这个天，这个时间呢是天主的时间。那在伯多禄后书第三章啊第八节就提到，在天主台前一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一天就是一千年啊，一万年，这是伯多禄跟我们说的。那不管怎么样解释啊，这六种解释也不能满足啊所有的读者啊所有看法。那每一个看法呢都有它的限度。因此呢，最后我们说呀，这个天呢可以说是个奥秘的时间啊，人是有限的，人无法用有限的理智来明白这个天主啊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框架啊启示给这个圣经的作者。那我们作为教友呢，我们怀着信德来领受啊这些看法呢啊，拓展啊我们的对圣经的认识啊，希望对你啊有帮助。那最后呢，我给大家也总结一下咱们整个创世纪和我们啊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对信仰有什么样的帮助啊，如何应用到生活当中。第一章的总结就是通过学习第一章呢，让我们看到天主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啊，太阳也好，月亮也好，山川树木，一切都是天主所创造的，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你可以参考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那特别在这里面还特别强调，就是人是天主肖像，那我们应该活出我们的身份，活出天主肖像的身份。那既然人是天主肖像呢，我们更要肯定自己啊，尊重他人，不准杀人害人啊，每人都是天主的肖像。在整个第一章呢，我们也看到一切都是好的，天主说了八次都是好的。那我让我们也用天主眼光来看待啊，天地万物，对物有情啊，特别是生态环境。那我们也看到每次的创造啊，都是以分开为主的啊，第一天也好啊，第六天都是以分开。那以色列人呢，那他们的经师啊，也邀请他们要分别为圣啊，比如说在勒未记第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要分开，要分别为圣，分开才能够完全属于天主。那在你的生活当中啊，是否有些需要分开的？有些是属于属神的事物，有些属于现实的，有些属于别人的，有些属于你自己的。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分开当中啊，去侍奉天主，更要分开一些时间啊，奉献给天主。好，那是经过整个学习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天主啊对生活、祈祷和休息的这个节奏啊，注重注视祈祷生活、现实生活啊，这个休息之作。那最后也让我们和天主的恩宠配合，和天主圣神啊一起来创造啊新天新地，因为天主所创的这个世界啊已经被罪啊所破坏。因此呢，我们需要在基督内 在圣城内修复天主创造，回归天主创造，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愿这类讲解呢，方便我们，丰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那在此呢，我也邀请大家多读几遍创世纪第一章，然后你再来听视频，就要做一些笔记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你可以在微信下面留言，我们在微信上沟通分享。好，天主降福你们，阿们。